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479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抛砖引玉积极投稿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5日。明慧网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已发表一个多月了，可能还有同修没想投稿。有的同修在助师正法、救度众生上做得很好，由于年龄大，不经常拿笔写文章，确实有些难处，我有同感。如果同修们都重视每次投稿的意义，互相帮助，就能共同做好师尊交给我们的考试题。我身边有这么一位同修，学法修炼很精进，法理上语言表达也很清楚，可是用文字表达就难了。因为同修只读了3年书，每年投稿都有些畏难情绪。今年513投稿开始，同修也不想写，无从下笔，说开不好头，问我怎么写。其实我也为难，小时候不会读书，没有写作能力，可是我们不是常人啊，我们在法轮大法这所大学里读了20几年，总有点智慧吧。于是我先把我写的发给他看，然后他写好后又发过来我看，哇，真棒，在我这个层次来说写得好。我边看边点头，越看心情越舒畅，值得我借鉴。再来看我的文章，简直就是砖，他写出的是玉，我明白了，这就是抛砖引玉吧。看到同修的文章，找出自己的不足，我给我的文章修改了一个多星期，还是不满意，但还是投向了明慧网。有同修说我耽误了很多时间，我不这样认为，我觉得这就是修。我想起弥勒日巴的师父要他不断地建房子、拆房子的故事。我们大法修炼也是一个静心修炼的过程，不怕麻烦的过程。我也明白了，帮别人就是帮自己的一层法理。你永远不提笔，永远都不会写，只要想写，师父就帮你，这是我的认识。也请会写一点的同修把写好的文章在学法小组读一读，不要怕自己写得不好，不好意思，这个面子心也要去。文章能不能发表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听师父的话。不能发表，至少我们在自己小组里读，也能起到共同提高、互相指正的作用。而且今年513世界法轮大法日是不同寻常的重大节日，师父向世界发表了新经文《为什么会有人类》，意义重大。明慧编辑部通知说，法政人间的序幕已经拉开，正法弟子完成使命的时间倒数计时。我们明白师父的正法行事又推进了一个新的阶段，这是大法弟子们在人间助师正法的最后时期，更要珍惜每一个修炼过程，不然后悔莫及，机会不会再来。这样的机会不知还有多少，同修们珍惜修炼机缘吧，抓紧时间投稿吧。写出这点体会是建议同修们要重视给明慧网投稿，写文章也是修炼的过程，也是提高的过程，也是促进自己不断精进的过程。平时只顾自己学法、练功、救人，觉得时间飞快，不够用，没有时间去回忆往事。师父要我们修炼一段时间就坐下来，总结一下修炼的过程，存在哪些问题，找出差距，修正不足，起到比学比修的作用。回忆往事，每一个酸甜苦辣的故事，感慨万千，有时喜悦万分，有时苦不堪言，有时催人泪下。每一步的修炼过程，无不浸透着师尊的慈悲看护，师父宏大的慈悲，弟子们无以言表。同修们，把我们在人间助师正法超常的故事写出来，救度众生，证实大法的超常吧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们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做一名实修的大法徒》，作者东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18日。写出我修炼中的几件事，与同修们分享我修炼中的喜悦。一，同修的事就是我的事。一天晚上，同修来我家，进屋就拉窗帘。他说，今天被骚扰了，有警察敲门，他没给开门。然后他从怀里拿出一些东西对我说，这些放你家吧。我一看，有真相粘贴、塑封袋，就问咋做这么多呢？做出来就要及时贴出去，放家里时间长了，有的内容会过期的。同修说这是别的同修给的。我说，咱自己能做，再别要了。我帮你发正念，我们都归师父管，解体邪恶干扰。同修走后，我就向内找。我说话中带有指责、强势，没为同修着想。同修在危难中，我的善心不够。我要修去这不好的物质。我想，虽然我也多次被迫害，在所谓清零时，派出所也找过我家孩子，孩子很害怕，嘱咐我要注意安全。这期间，我弟同修也不断被骚扰绑架。如今同修来了，让我帮他。我想，我不能怕，同修在难中，我要帮他。我不承认迫害，我的一切交给师父，我归师父管，其他的谁也不配管我。同修的事就是我的事，为同修着想，放下自我，帮同修渡过难关，解体骚扰同修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。第二天，我带上同修拿来的60张真相粘贴，一个单元一个单元，一张一张地贴出去了，让众生及时看到真相，能在难中得救。一星期之后，同修来了，想要回真相粘贴。我说，都贴出去了。他很惊讶地问，这么快就贴完了？我说，我们家里不要积存真相资料，做出来就及时发出去，因为众生期盼早日得救，在家放着救谁呀？二，挂真相挂件，天空现莲花。去年我弟发生疫情期间，我想让世人尽早知道大法真相，危难中早日得救。我对学法组的一位同修说，咱俩配合挂真相挂件，让出去锻炼身体的人能看到好吗？可是白天坐车需要扫码，晚上没车了，锻炼身体的地方又不能骑车，都是步行的人，那我们也得符合常人状态走着去，路远是要累的，行吗？他说，行。上午我们学法发正念，下午3点多就出发了，先去找能挂的地方，回来等天黑没人的时候再挂。同修开始跟不上，我有点着急，心想还不如我自己做，不带他好了。我回头看看他，一想，我错了，这想法不好，他能出来做事就很了不起了，我要和同修配合好，不能有人心，这正是我要修的，不能急，我们是一个整体，同修都70多岁了，是很了不起的。我就往回走，等候他一起走，我走快了再等他。在这同时，我也修去自身不好的嫉心、嫌弃心，我要处处为他人着想。那天零下30多度的天气真的很冷。挂第一个时，我的手刚拿出来就冻得缩回去，不敢伸手。我一想，我不冷，我的手是神手。这时拿出来就不冷了，顺利挂上了，越挂手越热乎了。我们配合共同发着正念，每到一处都挂得很顺利。我们俩出门前带的挂钩是正好的，可是快挂完的时候掉了一个，因为刚下过雪，又是夜间，我在雪地上用手摸也没找到。我说，求师父帮我们找到吧，这是救人用的。然后我继续挂， 董修说就剩一个了，没有挂钩了。我说有。他一摸兜真出来一个。我说师傅帮我们找到了。我们一起说谢谢师傅，谢谢师傅。我俩挂完后路上一个人也没有了。回来的路上我跟童修说我没挂过，是咱俩都放下自我，无私配合，想的是救众生，师傅就帮了我们。今后要利用好师傅为我们延续来的时间，无论什么环境下都要克服困难，抓紧时间广传真相救人，期盼众生远离灾难也是我们的心愿。在师父保护下，我们顺利回家了。第二天上午，我出去检查一下昨晚挂得怎么样。回来的路上，看着很多路人都在看挂坠儿。挂坠儿很漂亮，一面是法轮大法好，一面是真善人好，每个字都在莲花图案上。挂坠儿的底下佩戴了彩色的穗儿。有人停下来静静地看，有一个挂得最高，很多人都看到了。我用手机拍了一下，因我不会拍，画面颜色有点暗，可是却拍到了神圣的景象。天空中有小莲花、大莲花，莲花上边还有法轮，天空中也有法轮。这是师父给显现的，师父鼓励我们多救人呢，谢谢师父加持保护。三，静心学法，融入法中。我以前抄过法，现在又抄一遍转法轮之后，学法能入心了，而且背法也快了。我参加两个学法组，一个是通读组，一个是背法组。开始我自己背过几遍转法轮后，悟到了为他的多重含义。只有修好自己，才能做到真正的为别人好，无条件地向内找，在放弃一切人的执着的过程中，才能提升到为他的境界。放下自我，包容他人，也是为他的一层含义。以前别人说我不好，我就不高兴，也想争个理儿。在我背法之后，别人告诉我，有人在背后说你呢，都是想象的，说你如何如何，乱说乱传，还说你在家独修了，说你是因为什么原因才被迫害的。我想这是帮我提高的好机会，我不辩解，我的对错不重要，心性的提高才是最重要的。要无条件向内找，放下自我，包容他人，有则改，无则注意，纯净自己。在把住一丝一念中，我感受到了做一个为他的生命带来的快乐。背法组同修开始不愿意背，认为都是七十多岁的人了，能背下来吗？一个同修说通读吧，我鼓励他，我说能，咱俩一起背。他说两个人一起背我还是不行，那就先自己背。我们还商定一周再一起背一次，都把背会的再背一下，背错的互相提醒，背对了位置，然后再往下背。在小组学法前，我们先发正念，然后开始背法。我们共同背论语，共同背我们都会的转法轮的一部分，再单独把自己背会的内容背一遍。我俩明明都会背了，可是在一起背就背不出来。我找自己有着急心，怕背不好的面子心，我即使抓住他修去，再背就会背了。我们在一起就是背法，已经背会第一讲，第二讲背一半了。我很后悔没早点背法，虽然我背得慢，我也决心把转法轮全背下来，用纯净的心态让身心同化法。背法后我能遇事稳住心，及时向内找自己，修去人心。因为只有背法，用心学法，脑子里装进的法多了，人心杂念就会在法中被归正，心性才能不断的提高。而且在通读法的时候也能入心了，不会读错了，感受到大法的殊胜和美妙。四，背法后我修去了依赖心。 以前我想学点技术都很依赖同修，让同修在跟前看着我完整的学完。比如给电脑安装系统或安装软件，我总是不自信，怕学不会，让同修看着我能独立了才行。曾经有同修总说我笨。自从被罚后，我对自己有信心了，不认为自己笨了。我能尽快学会安装电脑系统、安装软件等技术。虽然我年近70岁了，被罚后师父给我开智开慧，也没人说我笨了。去年同修来我家教我安装系统，我好高兴。同修教我一遍，我认真做了笔记，可还是担心不会操作。我说我再装一遍你看看，他说我得走了。我怕自己不会操作，不想让他走，可是同修的时间很宝贵，我不能再耽误人家时间了。同修走后，我想我能独立装上吗？又一想，我是大法弟子，大法弟子无所不能，我就有信心了。在师父加持下，我自己成功安装了温室系统，但还需要一些单向的设置，我就不会了，于是去问同修。后来我想，我尽量不耽误同修的时间，凡事尽量自己做，有不会的先自己学，先看教程。于是我就按教程一步一步的操作，实在不会的地方再去问同修。以前我离不开同修的帮助，不敢想自己还能学会教程，所以我从来都不看，认为看不懂。自从被罚后就有信心了，我知道师父就在弟子身边，一切都是师父在做。最终我成功地安装完电脑系统。我让同修看看我安装的行不行，他说行，可以用了。我真高兴，太好了，我会安装电脑系统了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安装惠普电脑时，我不会进入系统，我去换硬盘，让商家给进入一下系统，我就会了。以前这样看，我是不可能会的。如今电脑要更新或是安装软件，我不用麻烦同修来家里告诉我了，而且我还能给同修安装系统了，减少了技术同修的负担。不依赖同修，也是走大道无形的路，修成无私为他的生命。通过学法，我悟到无论学什么做什么，只要基点正，100%信是信法，一切都会畅通，没有年龄之分，都能学会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为什么会有人类让姐夫终于明真相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青州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3月23号。在这些年的讲真相中，有一件事情一直牵挂我的心，令我很痛苦，就是我的姐夫，他曾经跟师父讲法班多次，然而在中共的迫害中放弃了，不练了，反对了。2001年我去找他时，我们争辩得很厉害。今年看了师父的经文《为什么会有人类》后，觉得时不我待，一定要去给姐夫讲。这样一想，我姐就打电话来了，要我到他家吃饭，还说你姐夫也在家。机会来了，我立刻买些东西过去，一路发正念，心想一定不要动情，要跟其他众生一样去救度。由于多年在黑窝被迫害，已忘了我姐的住处，我姐下楼带我到家后，姐夫见我互致问候， 他们先是惊讶于我的身体，都近60岁了，怎么腰板还这么挺直？我告诉姐夫，我被中共协党冤判10年，2次保外就医，9死1生，就连监狱警察都说我走不出监狱大门。我姐夫一听，再看看我的现状，更觉得不可思议。我说，大法的神奇不仅仅表现在一个大法修炼人的身体上，它还体现在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。那么强大的一部国家专政暴力机器和宣传机器，用来镇压手无寸铁的善良修炼群体，妄图3个月打倒法轮功。23年过去了，法轮功在全世界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和弘扬。中共在这场迫害中所使用的一切流氓手段、造谣抹黑的伎俩，只能让世人越来越看清邪党的本质，它存在的目的。特别是我师父在《为什么会有人类》经文中讲的句句天机，已经把人类的谜底揭开了。谜一旦打开，就是到了最后的时刻了，赶快清醒过来吧。我今天来不是给你机会，给你灵丹妙药吗？这时我把师父的经文送给他们，我姐夫听后做了3退，还说我得练功了，我20多年的心愿了了，叩谢师尊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家政工作中实修雇主开心3退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高丽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3月26号。2010年初，同修给我联系了一份做家政的职业，我的孩子不同意，哭闹不让我干，说是太低级了。我就对孩子说，什么样的工作都总得有人去做，那就看怎么做了。我是大法弟子，一个时时都能够按照真善忍的标准来约束自己的人，这不就是道德高尚的体现吗？有谁能认为是低级呢？只要是一块金子，放到哪里都发光。我的责任是正实法，救度众生。第二天，我按照约定来到雇主家。主人是遗孀，是本市某院的院长，给人的印象感觉很严肃。我一进屋，就看见院长正在跟一个中年妇女谈条件，也是来应聘保姆的。结果院长一见到我，立即就说，你留下来就让你干。我接受了这份工作，这是给我安排的修炼环境，要把握好每一个环节。每天公式化的上市场买东西、做饭、收拾家，周而复始，有时还帮着看小孩子。院长家有140多平米，大玻璃窗很大，最大的宽度有1米56，擦起来真费劲，我每次都擦得干干净净，他非常满意。院长每天给我安排完活就走了，门也不锁，抽屉也不关。一次，我到院长卧室去擦衣柜时，衣柜抽屉半开着，我看见里面有好几捆人民币，面值不等，我就顺手把抽屉推回去，出来把门关上了。一天早上，院长打来电话，说给我放一天假。我感到很纳闷，不年不节的，放什么假呢？但也没多加思索。等我来上班时，看见厨房的案板上放着好几碗各种水果、干果、各种糖果，整整齐齐摆一排。作为一个修炼的人，在修炼的路上没有任何偶然的事，在各种环境中遇到的事情都在考验着一个人，包括对某一件事物的贪婪， 和对食物的执着欲望。院长每次吃东西都让我吃，我从来不吃，每次都是婉言谢绝，知道自己当前的位置。有一天，院长准备出门了，我就对他说：“大姐，您在走时别忘了把卧室门锁上。”他笑着对我说：“不用了，我考验过了，你合格了，人品绝对没问题。”我才猛然惊觉，原来他在家里安装了摄像头。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，伟大的佛法，把我洗净归正，不沾恶习，修炼有素，得到世人的认可。院长对我的态度转变了，经常找话题与我聊天。他曾经对我说：“你跟其他保姆不一样，你干净，干活认真，身上没味儿，不随便拿东西吃，不浪费水，不像某保姆那样哗哗的放水。”我说：“每个人的生活习惯都不一样，优点也是各不相同，节约能源还是对的，勤俭也是善的象征。”我又说：“别人肯定跟我不一样啊，我是修炼法轮功的，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做好人的，我修炼前与其他人也没啥区别。”他当时没有接受我讲的真相，只是随口说：“你在家可以说，在外面别说，现在抓人呢。我在国外看见过法轮功，我是无神论，不相信。”我没再往下说，三言两语解决不了问题。我有信心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一定能救了他。慈悲的师父给我安排了讲真相的机会。后来有三件事让他对大法弟子的修为印象深刻。第一件事，一次我跟院长哄他三岁的孙子玩耍时，爬过来一只小虫子，他就示意让孩子拍死虫子。我说：“拿纸把它扔到窗外去吧。”院长笑着对我说：“原来你这么爱惜生命啊。”我说：“生命都在六道轮回中，虫子虽小，也许是人转生的呢。法轮功是修佛的，修佛的人不杀生。天安门那场自焚伟案是江泽民一伙导演的。修炼是自愿的，没人强迫，佛度有缘人。”第二件事，有位大姐让我给她换钱，她给钱时我也没数是多少钱，到家一数是200元。等我给她钱时，她说不是200，是250，连续说了好几遍，而且态度有些强硬。我就没有跟她再争辩。等我早上到院长家时，有位同修打来电话，说起昨天钱的事。我说：“是大姐记错了，我也不能过多的跟她解释了，只为这50元搞得面红耳赤的，还伤了和气。都怪我办事太粗心，就当做这50元钱买个教训吧。”回头我就给她打电话说：“大姐，是我看错了，你说的对，晚上我给你送到。”院长在旁边听到对我说：“你真是与众不同，明明是他错了，你还说你错了。”我说：“经常在一起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我若是不修炼的话，肯定不是这个态度。作为修炼人，在矛盾面前，利益面前，都要退一步的。谁失谁得不重要，生带不来，死也带不走。50元不多，它能体现出一个人的价值。也许是我哪事欠他的，趁着机会还了。”他点头称是。他对我的态度从友善转为尊敬，经常在我不注意时把高级水果塞进我的背包里。每次我临走发现时，就从包里取出，婉言谢绝。第三件事，他家的妹妹来了，院长让我做玉米面面条。 我说从来也没做过玉米面的面食，我能做好吗？他说教我，我就按照他教的做法做好了。端上来时，一看面条不是一根一根的，而是断的。院长大发脾气，目光咄咄逼人，一边吃饭一边数落着我。他妹妹也不时地看着我。当时的场面很尴尬，如同胯下之辱。我只是笑，啥也不说，听他发泄。我找到自己的争斗心，在同修之上的心，说话不考虑别人的感受。真是汗颜，谢谢他帮助我找到自己的不足。院长的儿媳发来短信说，姨，我婆婆脾气不好，有嘴无心，您可千万别往心里去。我回短信说，没关系。早晨我来时，院长见到我第一句话就说对不起。我说，说对不起的应该是我。你的稀罕食物，由于我的外行，没有让你静心的享受，我很愧疚。他说，是我对你发脾气，你还说自己不好。我说，修炼人就是查找自己的不足。他就说，你这人太好了，人品绝对没问题，明天给你开工资。我顺势就说，大姐，开工资不着急，不要也没关系，最主要的是把你加入过的党团队退出来吧。他见证以来根本就没干过好事，你这个年龄的人都知道，闹大饥荒，饿死了几千万人，那不是天灾，是人为造成的。运动不断，文化大革命害死了很多人，六四大屠杀迫害法轮功，把迫害法轮功栽赃陷害的谎言传播全世界，毒害众生，把和我一样的法轮功修炼者非法关押，打死打残，家破人亡，妻离子散。你说这个国家能长久吗？从历史到今天，所有迫害政法政教的，都会给这个国家民族带来灾难。这种邪恶的东西，你还与他为伍吗？谁都懂得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的天理。你赶快退出来吧，抹掉这个印记，就归未来管了，那是最美好的啦。我能骗你吗？骗财骗物，哪有骗平安的？他连声说，我退，我退。我说，我给你起个化名叫光明，咱们奔着光明走。他说，好，这个名字太好了。他退完后，整个人变了，面色白里透红，脸上好像插过胭脂似的。他是真心的退了，谢谢师父，谢谢慈悲伟大的师尊慈悲救度，弟子何时叩拜师尊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